创世纪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神的儿子们在旧约中指天使，天使是不嫁不娶的，但也有一些堕落的天使不守本位。索多玛人就是照他们一味的行营，随从逆性的情欲。本节可能指堕落的天使附于人体，与神庙中的庙祭行淫。在摩西时代，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的神庙里都有大量庙祭，希腊罗马时代的神庙中也存在大量庙祭。拜偶像的人与庙祭行淫，以为可以保证土地多产和子孙满堂。也有人认为本节是赛特的后裔与该隐的后裔通婚，但并没有确实的根据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血气原文就是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原文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。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。人若一再不顺服，神的灵就不长久与人相争，而是任凭人为所欲为，恶贯满盈，最终的结果是审判。120年可能指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也可能指未来人的平均寿命，两种理解都与上下文一致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伟人自意是跌倒者、恶霸、暴君，可能是身材魁梧的巨人。那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和这些伟人一样，他们的能力并没有带来道德上的改善，反而是声名狼藉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远离神，把自己当作神的人，不但外面的行为罪恶很大，里面的心思也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后悔原文可译为遗憾、反悔、悲伤，是拟人化的方法来形容神内心的遗憾。神绝不后悔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但神会遗憾、忧伤、担忧。神是全知的，他早已预见这样的结局，但他仍然忧伤，显明人在神计划中的重要性。忧伤原文与女人生产儿女所受的苦楚字形相同，原因不同，读音与字义都相近，表明神与人一同承担了罪所带来的痛苦。本节的三个动词后悔、造和忧伤，重复了拉麦预言中安慰、工作和劳苦的希伯来文字根，表明拉麦对挪亚的预言实现了，但实现的方式却是让神内心受苦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堕落的人在地上既不能显出其功用，在神的计划里就失去了价值，为人而创造的万物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与创造的顺序正好相反，表明神的审判是创造的逆转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神宣告将人兽都从地上除灭的同时，也预备了拯救。审判与拯救并行，公义与慈爱并存，显明了神永远不变的做工原则。他对罪恶绝不姑息，对自己的旨意绝不放弃。 神的恩典是挪亚蒙恩得救的根源，他有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。义人就是被神称为义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行为在神面前称义，只能因信称义。挪亚的义是本乎神的恩典，神在罪恶的世代拣选他，预备他，保守他，分别为圣，成为合用的义的器皿。挪亚的义也是挪亚因着信拣选神与神同行的结果，所以他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世上没有一个行为完全的人，完全人并不是说挪亚毫无瑕疵，而是指挪亚甘心拣选神，专心地跟随神，顺服神。与神同行就是跟随神，顺服神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韩、雅弗。这三个儿子是人类所有民族的祖先。闪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和亚伯拉罕的祖先，韩是埃及人和阿拉伯半岛居民的祖先，包括今天的非洲人。雅弗是黑海及小亚细亚居民的祖先，包括今天的欧洲人。中国人可能是闪或韩的后代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远离神的人的行为有两个特点，一是败坏，就是跟从魔鬼，做罪的奴仆；二是强暴，就是不服神的律法，任意妄行。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凡有血气的指每一个肉体，败坏了意思是被玷污、被损坏、被破坏，无药可救了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毁灭原文与败坏是同一个词，表明人败坏的结局就是毁灭。同样对待肉体，人的方法是改善，神的方法却是置之于死地，即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戈斐木是音译，不能确定是何物，可能是香柏树。松香是从松树中提取出来的油性树枝，涂在木头表面可以防水防腐。松香原文与熟架是同一个字，源于字根遮盖。正如松香成为方舟的遮盖，基督的宝血的熟架也成为我们的遮盖。方舟原文与摩西婴孩时所藏身的箱子是同一个词，就是个巨大的木箱，目的不是航海，而是成为庇护所，预表基督是神唯一的救恩。分一间一间的造，原文是要隔间。原文14至22节中七次用了造字，表明造方舟显明了挪亚完全的信心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肘是从胳膊肘到中指指尖的距离，约45厘米。根据现代造船专家的分析，神所指示的方舟的尺寸和比例使它几乎不可能被倾覆。方舟的容积是45000立方肘，而45正是亚当的希伯来字母数值，也就是人的数值。奥古斯丁指出，300×50×30正好是人体的比例，并称之为棺材的比例。方舟可以装500个40尺集装箱，如此庞然大物很可能经过120年才建成，期间看不见丝毫洪水的迹象，又面临世人的讽刺诋毁。 挪亚若没有不看环境，只顺服神的真信心，绝不可能完工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一肘，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、中、下三层。透光处可能是在方舟侧面靠近顶部的一个窗口，这样人在方舟里就看不见四围汹涌的波涛，只能专一仰望天上的神。挪亚方舟没有舵和帆，船和人的安危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看哪，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洪水象征神的审判，是创造过程的逆转，也象征受洗的水。信徒借着洗礼归入死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此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凡地上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，表明水中的生物并不在洪水的审判之列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立约表明神救恩的信实和稳固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承受这约的人都要进入方舟，延续神的应许，开创新的世代，但在方舟之外都不能得救。信徒也必须凭着信心藏在基督里，才能实际的经历救恩。审判和立约都是神主动安排的，虽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但神始终掌握他救恩计划的节奏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凡有血肉的活物，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，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。神创造的中心是人，所以受造之物既承受了人的沉沦，也分享了人的得救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。要到你那里表明这是一个神迹。挪亚不必自己去收集这些动物，他们到了时间会主动到方舟那里去。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方舟的设计，动物进入方舟都是神迹，但建造方舟收集食物却不是神迹。神不但悦纳人与神同行，也悦纳人与神同工。挪亚在120年里必须一面建造方舟，一面预备这大量动物所需要的食物。这行为本身就是向世人传义道、做见证的过程，他整个的生活、工作就是见证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神的话是我们侍奉的根据，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工作，有了神的话就必须照着凡神所吩咐的去做，不可增减或修改。挪亚的全然顺服表明了他真实的信心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。神将如此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一个人，而不是给天使。因一人的顺从，使人类得以存续。将来基督道成肉身时，也是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在大洪水的过程中，四次提到神的吩咐，最后提到神纪念，表明整个救恩的计划都在神的掌管和推动之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